习近平突然晋升上将，专家分析中国爆发兵变嘅两种可能。美国将会加快对台军售，专家话防止台湾出事战局不利。美国九位跨党派议员访台，王定宇话意义非凡。民调指三分之一乌克兰人视中国为敌对国家。甘肃一名村民被命令拔除自家粟米，原因奇怪。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6月30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俄罗斯嘅华格纳兵变影响仍在持续，甚至被认为冲击到北京政权。6月28号，习近平晋升两名上将。
据官媒新华社报道，呢一次被晋升嘅两人分别系中共北部战区政委郑璇同军事科学院政委凌焕新。郑璇同凌焕新嘅职务都系首次被公开。不过，郑璇系喺2021年出任北部战区陆军政委，中共官方却未公布佢前任陆军政委刘青松上将嘅去向。刘青松出生于1963年11月，仲未到退役年龄。喺凌焕新之前担任军科院政委嘅白女，现年62岁，亦去向不明。中共习惯在八一前晋升上将，但习近平这两年已经多次打破传统，这一次晋升因为适逢瓦格纳兵变特别引人注意。此前已经有分析指俄罗斯兵变提醒习近平，中共政权亦可能遭遇类似威胁。针对这个话题，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在精英论坛中分析说，军队哗变对中共来讲不太可能，如果军队要出事，首先要中共高层发生政变。姚成说，中共对军队是政治挂帅，管控得好死，他90%的精力都放在国内，都放在军队这一边，所以每个领导人上来之后，首先要清理前任在军队的代理，而且中共有很多手段管军队，例如说要调动一个团，必须要中央军委同意，调动一个连要大军区一级的，军队的使用权被中央军委管得好死。另外，中共军队现在是政委管人，司令管枪，内勤部长管子弹，只要这三个人不合谋，兵变在中国就几乎不可能发生。中共基层军队是很难造反的，除非是上层发生政变。第纪元时报总编辑国军提出另一个中国发生兵变的可能，就是中共对外发动大规模战争。国军说，中共过去小心控制对外参战的程度和规模，因为大规模战争考验整个社会的抗压能力，一旦这种压力出现，中共内部各派系和中国各阶层的矛盾会被放大，会被激化。所以如果中共发动大规模战争，一旦战事胶着甚至失败，尤其是核心权威大幅衰落的时候，中国就会出现瓦格纳时刻。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27号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克默考尔宣布设立一个老虎工作组，将美国在对外军售几个主要领域的过程现代化，以便能够及时满足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包括台湾在内的盟友和伙伴的需求。
对此，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硕对本台记者表示，有鉴于美国的军工业因为受疫情供应链影响，还有大力军援乌克兰，造成产能极度紧张，的确直接影响到对台军售的交货时间。他进一步解释说，去年11月，《华尔街日报》独家消息说，对台湾的军售尚未交货已经累积到190亿美元，所以共和党在夺回众议院之后就觉得一定要优先处理，国会必须要去帮手看住这件事，免得到时候台湾出事，基本的武器都没有的话，这样对战局会陷入不利，所以一向相当撑台。之前共和党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过台湾，就决定正式成立这个委员会来看住这件事，确保除了供应乌克兰需求之外，亦同时不要影响到台湾。28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方根据台湾关系法支持台湾， 确保美国可以以必要手段协助台湾自卫，仲强调呢一项政策好大部分亦取决于北京做咗同冇做乜嘢。同一日，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喺出席一场智库论坛时，亦倾到台湾将进入总统选举嘅敏感时期，佢期待候选人各方应负责任行事。目前距离台湾2024年嘅总统大选只系剩低半年时间。赵君硕对美中台三方的动向的观察是，美国自从2月份打下中共的间谍气球后，5月份战机军舰都受到中共的危险挑衅，这几日中共军机亦依然频频侵扰台湾的空域，这个亦说明拜登政府的一些吓阻无效。但他相信中共亦不敢太过分，因为一旦过分可能造成反效果，在台湾的选情中帮倒忙。赵君硕说，中共现在是官媒的动作很明显，他想要主打台湾民生经济有些问题，所以为什么好像台湾的第三势力馆长网红和黄国昌立委要办海岛游行抗议一些民生经济问题，中共官媒马上大幅报道，然后柯文哲说要重启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热点话题。美国传统的立场，他不能够明白地表示反对国民党，因为这样亦会有一些反效果，因为台湾还是有一些选民是非常讨厌美国的，如果美国表态，他就会觉得被美国支持的要做美国的走狗。当然美国会不会在最后关头抛出一些好像类似上次总统大选前王立强共谍案，就是假设选情不利的话，或者美国会有一些动作来暗助。最后讲到台湾短时间内可能会陷入一种乌烟瘴气的状况，可能会有些混乱，但是民主政治就是这样，所以台湾人只能够保持冷静，谨慎过滤资讯，不要随着一些煽动或挑衅的讯息起舞。
28号，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亲自接见了美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9位跨党派议员，双方就台美关系等议题进行交流。
据台视新闻报道，为首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直接表达撑台立场，表示从这一次同他一起的访团成员可以看出，我们对台湾的支持是跨党派而且坚定不移。蔡英文在致辞时特别指出，台湾作为守护民主价值的第一道防线，无论是经济、国防等领域，会持续与美国携手合作，一起守护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针对这一次美国九位跨党派议员访问台湾，立委王定宇表示，众所周知，美国的政局民主共和两党亦有相当多的分歧，但却可以由两党的政治领袖率领军事委员会九席来到台湾，这个意义非凡。王定宇进一步解释说，一方面代表的是美国国会跨党派对台湾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因为军事委员会掌管住不理是年度的 NDAA 国防授权法案，或者相关与台湾军事交流军售，还有进一步扩大在安全议题情报分享上的合作，军事委员会都是重中之重。跨党派最大团来到台湾，意味着在未来台美之间的安全军事合作是在国会得到普遍支持的。这样另外这一次三日的行程虽然短暂，但是参与的成员那么多，一定是与印太地区的安全相关，而且前台湾即将进行汉光演习，那台美之间已经拉升到影集单位的训练，成立台美安全合作情报分享亦日益升温，加上周边的自由民主阵营盟国日本、菲律宾等，可以说这个行程见证了台美友谊的一再升温升华，亦见证了台美之间的合作关系不可分，另一方面亦见证了台湾在印太地区及世界上的重要性。王定宇表示，台湾欢迎来自于美国访问团的好朋友，台美关系坚如磐石，对世界有益，对台美彼此都有益，亦希望台湾能够成为和平稳定的基石。
6月29号，乌克兰非政府组织社会学评分团发布一份民调，结果显示乌克兰人对中国的态度逐渐转向负面，甚至有三分之一的乌克兰人将中国视为敌国。
据 New Talk 新闻报道，这次调查是第22次全国战争调查中的一部分。社会学评分团与另一非政府组织跨大西洋对话中心在6月1号至2号期间共同合作，调查了乌克兰人对于几项议题的态度。调查结果显示，乌克兰人对于盟国维持正向态度，94%的民众认为邻近的波兰是友好国家，86%的乌克兰人对于不断更换的美国表示友好，85%的人认为英国是友好国家。乌克兰人对德国的好感度亦从先前调查显示的65%上升至80%。相比前边的国家，乌克兰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就逐渐恶化。比较2022年10月的调查结果，当时64%的乌克兰人将中国视为相当中立的国家，但如今却下降至52%，更有34%的民众将中国视为敌对国家。
当今的中国社会，奇闻怪事层出不穷，我们来看看一件最近在甘肃发生的事。
近日有甘肃崇信县的网友反映，当地一村民家门口种的粟米被村干部要求拔除，村民表示村干部命令他即刻掹了粟米，语气强硬，事件很快在网络上引起关注，并引发舆论挞伐。网民纷纷批评说，吃饭长大的人越来越少了，珠穆朗玛峰挡了他看太平洋，应该怎么选？有些人吃了几年饱饭就糟蹋粮食了，要他饿两日试下。6月28号，当地官方就事件回应称，工作中可能存在沟通失误，已经妥善解决，但网民质疑官方说辞，什么叫妥善解决？讲详细一点。好多网民嘲讽表示已经将村民妥善解决，还有人说稀奇古怪的事越来越多，这些是什么兆头？有人回复说物极必反。6月29号，大陆微博传出消息，指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爆出医生护士参加聚众淫乱活动。据传该院查获重症 ICU 护士组织群体卖淫，主要受众是外科医生，参与费用超过5800元，参与嫖娼的医生被捉。消息传出当日，仁济医院紧急辟谣，并称已经对派出所报警，要追责造谣者，但是之后又有知情者发文称该院类似的现象很猖獗，这几年已经有好几宗这样的丑闻被揭穿，此前仲有涉事外科医生老婆报警的案例。另有熟悉医疗系统内情的网友表示，实际上全国各地医院亦有出现类似情况，我的好朋友医生亦是这样讲的，不要找外科医生，疫情期间北京捉了两个卖淫的护士，就是三甲医院的，医务系统仲通报了。还有自称是医院工作者的网民说，外科真是很多这种，你做医生就知道，几乎每个医院都有，被当成手术台八卦啫，我听到都不知道多少了。还有些医院科室值班瞓一张床，系统内人员已经见怪不怪。迄今为止，仁济医院并没有透露哪些人士参与造谣以及如何造谣，与澄清贴文有关的评论区留言大多数已经被删除过滤，图片被删帖。29号，美国海岸警卫队在泰坦潜艇附近发现了疑似受害者遗体。在悲剧发生十几日之后，泰坦号前台的残骸被打捞上岸，后续的回收活动仍在继续。这次事件造成潜艇内的5名乘客全部罹难，家人沉浸在悲剧中。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